我们呢要给听众朋友们呢说很多关于佛法方面的知识。那么很多听众呢都非常喜欢呢学佛学法，实际上呢我们学佛学法呢最主要呢是从根上学。什么学根呢？也就是人的本性，人的本性一定要善良，这个人才能学得好。如果这个人的本性很恶，那么学佛学法也学不好。那么听众朋友们，大家知道啊，我们说那个佛法的深和广啊，就是它的深度和广度啊，犹如大海。那么我们说啊，你大家想想看啊，大海这个广度不得了，你到海边一看，哇，这么大。那么深度呢，一看呢也是不得了。为什么？深度啊，这个海的深啊，你根本没有办法来看到的。那么深度和广度跟大海一样，也就是说佛法无边呐，就海是没有边的。那么唯佛与佛，什么叫唯佛与佛呢？就是唯有佛和佛之间的，那么方能彻其原底，就是说只有你是菩萨，只有你是一个佛菩萨，你才能知道它的源，就是根源的源，源底，就是只有学佛法的人他才能知道佛法的深广。当你不学佛法的时候呢，你就不懂得它是多么的深，多么的广。那么我们说九法界，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宇宙当中，一般呢分成十法界。那么九法界当中呢，那么虽然呢有很多是圣人啊，也有很多呢是凡人，有很多事情呢做得很严厉，有很多事情呢做得稀里糊涂的，那么每一个都不一样。我们在人间，比方说有的人呢一辈子觉得很聪明，一辈子觉得呢自己呢很愚笨，有的人呢一辈子觉得自己呢很傻，白活了，还有的人呢精过头了。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呢，有的人呢觉得做得像圣人一样，但是呢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你摄取的佛法中的一部分的能量而为之。也就是说当你在学习佛法当中，你如果学佛学得不好，那你就是很愚昧。那如果你学得好一点呢，你就可能像圣人一样，可能很聪明，但是还是没有智慧。但是有些人呢有智慧，但是是小聪明小智慧。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你只不过是学到佛法的一点点一部分。所以呢大家要知道，你要真正的把佛法学到，你一定要正路。什么叫正路啊？你要相信它，你要投入到里边，你才能学到更多更好的东西。犹如啊，我们说啊，像大象和蚊子。那么你说大象是一个动物非常大的，那么蚊虫呢非常小的，但是呢大家明白了吗？大象可以在海边喝点水，但是大象喝得多，而蚊虫呢它有时候也要喝点水的，但是它同样呢，如果它们两个，一个这么大的动物和一个这么小的动物都到河海边呢去喝水，你说谁喝得多？也就是说你大象和虫各得饱腹而去，也就是说人家大象可以一口吸不知道多少的水。大家看见过大象洗澡吗？它就吸一口水之后，它一直像那个我们洗澡的那个淋浴的那个头一样，它可以往自己身上全个浇过来，很多水还不一定完全用得完。而小蚊虫呢，它吸一点点水它就没了，就像小蚊虫吸一点血一样，它也就是这么一点点。 那么你必须大象也好蚊虫也好已经是变成了一个吸得多一个吸得少，但是要记住你能把大海的水全部吸光吗？你能理解大海像知识性那个智慧性的东西，你能全部吸取它的能量吗？除非你具足大海的能量，你才能把大海的水能够真正的理解它，去吸出它。否则你只可清尝其味啊，未易穷源彻底也。实际上呢，就说当你如果不能理解佛法的时候，你只能说哦，学佛很好，它可以帮助我消灾解难，但是呢怎么解法，难是怎么来的，你什么都不懂啊。你要知道它的穷源在哪里，穷就是穷人的穷，源呢就是源头的源。大家要明白，我们学源头要知道它的最根本的毛病是什么地方来的。就像医生我们中医讲的一样，要寻根寻源啊，治表没有用，要学会治本。一个人如果不会治本的话，那你怎么治得了就是表呢？比方说你表面上是头痛，但是呢你可以头痛一头脚痛一脚，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头痛是怎么来的，比方说是灵性方面来的啊，有鬼在你头上了，你又不知道，你就觉得去看病做脑电波啊，做心电图啊，脑子吃了很多的药，吃安眠药睡觉，就是还是头痛，想想怎么回事啊，你能抓到这个根本吗？实际上你没有抓到根本。所以学佛做人在于学到它根本的东西。所以你单单的犹如象迎大海一样，蚊虫迎雨水一样，他们各得饱福而去，只不过你只是懂了一点点。台长这里跟大家讲的，也就是很多人到我们东方台来磕头，也是跟台长预约了，见了面之后，卢台长好啊，我就是工作不好，卢台长你教教我吧。那么台长就教他念经啊，然后要讲道理，他道理不听，就知道念这个经啊，他工作可以找到了。当他工作找到之后，他把这个经又放下，他又不念了。你想想看，这个人工作能好多少天？大家想一想，这个人的工作能好多少天，也就是说这个人能够维持多久。因为人生无常，我们在社会上在人间所有的事情都是没有长久的，都是不能彻底的。所以你如果不懂得根本解决问题，你不知道你的工作为什么找不到，你不知道你今生今世为什么吃苦，你想想看，你能解决你这个吃苦的毛病吗？你能解决你为什么工作没有的毛病吗？你能解决你跟孩子的感情是怎么样能够把它搞好吗？所以啊，学佛要钻进去，要学到深，知道它的根底，你要自己明明白白完全了解它，而不就是尝一口。那么台长跟大家讲一个道理啊，大家明白的一个很深的道理，就是比方说人家给我们端来一盆菜啊，我们觉得吃的怎么这么好吃，你知道它是怎么烧的吗？它是怎么烹饪的吗？它放多少油，放多少糖，放多少水，先炸还是先放勾芡，还是怎么样怎么样，它有一整套，火到什么的温度，它整个有一套东西的。你如果就知道吃，就相当于你现在拿到了佛经，你就知道念，而你不知道它真实妙用啊，你不知道它的知妙法，它的妙法你不知道，你不懂得根基，你不懂得学佛的真正的原理和原因，你想想看，你能彻底了解它吗？你能彻底解决问题吗？有一个好处就是佛法乃一切众生的心本具之法，也就是说真正的佛法就在你的心里， 真正的佛法就是你的本性，如果你能够了解你的本性，实际上你就了解了佛法。大家知道孔夫子有一句话叫人之初性本善，孔老夫子讲的人之初，他并不是讲的我们人 baby 的时候，小孩子刚生出来的之初，而讲到你本性开始到人间开始转换的投胎开始。也就是说你自己的本性最原始最原始最原始是好的，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在菩提树下悟出的啊，人人皆具佛性一样，每一个人都有佛性。那么台长跟大家讲佛性，可能很多听众刚刚开始学佛还不知道什么叫啊佛性，那么台长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，实际上什么叫佛性，佛性就是你的本性。那么什么又叫本性呢？本性实际上就是你的良心，你的良心如果好的话，说明你的本性是很善良。如果你看见人家受伤了你没有感觉，如果你敢杀人你敢放火，那这个人已经没有良心了。那么你可以说他没有心吗？没有本性吗？他有，因为他的本性已经肮脏了，已经被世俗的污垢所蒙蔽住了，所遮盖住了，所以已经看不到他的本性和良心了。犹如一颗珍珠被外面的尘沙所迷，所以他已经不能看见真正的珍珠的本性了，只能看见尘沙而已。所以要众生心外了无一法所争议。什么意思呢？跟大家讲，就是我们这个心要寻找它的本性，除了寻找本性，你在心之外没有一个方法可以增加你的益处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本性不好，良心不好，你做出来的事情没有一个事情它是能够有功德的，有记忆你的，就是帮助你记录在案的。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能不能有一点感觉啊，比方说良心善的人，他做出很多事情都得到人家的欢迎和得到人家的爱护。当一个人良心本性很坏的人，他做出的事情他就不能够得到人家的爱护和帮助，因为人家觉得你是有目的才帮助我的，你是有道理才能跟我说这些话的，你所有对我的好都是有目的的。你想想看，当你被人家认出你不是出于良心本性，不是出于一种很善良的心来救度人家的时候，你想想看能不能得到人家的赞美，能不能得到人家的啊，说你的是一个出于一种慈悲。所以大家要记住，我们要以本性众生之心和佛要合在一起，那这样呢你就不会生到外星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想一想，台长跟大家讲白话佛法就是讲给大家听，比方说你现在啊做一个学佛的人，你今天做了一件事情能不能做得好，你先用自己的良心问问看。你甚至可以想想，我今天要去做这件事情，观世音菩萨如果做他会怎么做，你的佛心你的善良之心就会出来了。你每做一件事情你就想到了观世音菩萨是很慈悲的，今天我要去到这个领导面前去讲这个人不好，那么观世音菩萨如果你是观世音菩萨会不会这么做？你会原谅人家，虽然这人做了很多的坏事，你也不会去到领导面前去告发他，你因为有善良之心，这样的话呢就把你本性的良心出来了。那么很多世俗的人就会问台长，那么他在领导面前讲我不好，我不去解释的话，那么领导以后会对我不好，那我怎么办呢？记住，这是两种所为，一种所为他造了孽了， 还有一种所为是他来要债的，你欠债的。那么大家想想看，如果你不到领导这里去还击他的话，说不定你不会有灾难再继续发生。因为就算领导对你有一些不好的话，时间长了，我们说乌云遮不住月亮，早点晚点领导会看出你是个好人。你自己好好的做事，用不着讲，用不着解释的。有些人嘴巴讲得很好，做得不好，最后还是被很多的领导老板看穿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不讲人家坏话，第一你跟他的冤结就此结束，因为他不会再来讲。你今天到领导面前也去报复他，你也去跟他讲，你接下来等待的你可能这个讲你不好的人会对你出于更多的报复，说不定如果是文的，他会找更多的人到领导面前讲你不好；如果武的话，他说不定会利用其他人来弄你。大家想想看，你的反击会促使你跌入深渊，你会很后悔。所以我们做人有时候跟人家斤斤计较，跟人家嫉妒，跟人家烦恼，你的烦恼越来越多，越想不烦恼把这个事情解决，为什么烦恼反而会生出越来越多？大家明白吗？举个简单例子，当一个地方着火的时候，你如果不是拿一些灭火的装置来扑灭的火，你拿水去浇，如果是油着火，你把水浇到哪里，这个油溅到另外一个地方继续烧起来。就跟我们学佛做人一样，你没有治本呐，你不知道火是怎么起来的，你不知道油在火里起的什么作用。所以我们学佛做人要懂得根。今天这个人到领导面前，到老板面前去讲你不好，这个人在你的好朋友当中讲你不好，他是什么目的？他是什么作用？然后你是不是做了这些了？你是不是愿意跟他继续做人当中，继续跟他两个人一直搞下去？实际上做人有时候叫此处无声胜有声，你不讲话，我们中国人说人家不会把你当哑巴，很多人说了话了，人家也不会把你当成一个智者，一个很聪明的人。因为很多人说话越多的人，他越以为自己是很聪明的人，所以他觉得叽叽呱呱讲的很多。实际上你们大家想想看，在我们的公司里边，在我们的单位里边，在工厂里边，在家里，凡是话多的人一般都被人家看不起的。话越多越暴露你身上的无知，话说的越多的人他的知识越贫乏。真正有本事的人，真正肚子里有货的人，我们讲一半瓶子树这个醋才晃荡，半瓶子水它才晃荡。因为你学了一点，这个水壶一晃，冰冰邦邦的这个水啊都在晃荡。而你真正满的水，你说它会晃吗？所以真正懂佛法的人，你们去看那些大居士大和尚，他们讲话很少，他们坐在庙里，你跟他讲了很多，他最后讲四个字阿弥陀佛。他对人间的一切已经看得很穿了，他什么都看明白了，你说他还能说什么？他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，他知道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起惑造业是随业受苦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是随着这些业已经在受苦了。你跟老和尚跟那些大智慧的人去说，哎呀这个人怎么怎么不好，你想想看，他们心里比你们明白，你又在受苦的根源在造就了，你又在作因了，你还是迷而未悟啊。所以你接下来你的烦恼又来了， 所以很多人不懂道理，以为这个事情发生了，我要想办法把它解决掉，但是想想你的智慧能不能解决。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越描越黑，很多事情已经在老板、在领导、在你太太、在你先生身上已经这样了，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，最好就是忏悔，最好就是下次不要再去做。而很多人以为自己很聪明，非要做很多的解释，老板呐、啊，我怎么样怎么样，哎呀老板你不知道我这天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因为怎么样，你想想看你所做的怎么样能是怎么样吗？因为你已经做错了，你已经不怎么样了，所以你能得到怎么样呢？想想吧，人要有智慧，智慧那是常住在心中的，而你经常往外放弃的人，他是没有智慧的。看看很多人的嘴巴呱呱呱呱呱整天说人家不好，你想想看他这个人有智慧吗？整天说人家不好的人，他会具有智慧德相吗？一个人不经常讲人家不好的人，他具有智慧德相，而经常讲人家的人，他的相不会有德，也不会长得很聪明的脸相，也就是说没有智慧德相，反而他被烦恼所盖覆，就像云被把月亮把太阳遮住一样，你是见不到光明见不到光亮的。